我们是有福的，因为我们不仅是聆听上帝的话语，更重要的就是领受上帝赐给我们的能力。这一堂课就是要讲到能力的问题，因为没有能力不是真正的信仰，真正的信仰一定是带着超自然的能力。当我们讲神、讲上帝、讲耶和华的时候，我们里边都包含着一个意思，它是超自然的。如果它不是超自然的，我们一般按照中国人的说法，不能称之为神。爱因斯坦是个伟大的科学家，他很理性，但是呢，他的理性把他引导到超自然的一个意境。他说：“我相信任何一个严肃的科学家看到宇宙如此的深奥而和谐，不可能不联想到上帝。”这段话很有意思，他就把一个科学家的眼光从理性的层面引申到超理性的层面，从大自然的深奥和谐、满天的繁星、日月运行不已，从这些自然的现象，你会联想到一个超自然的上帝。所以说，信仰如果不包含着超然的能力，它就不是真正的信仰。耶稣说：“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。”你们注意这句话。信的人，就是在信仰里的人，有信仰的人，站在信仰立场上的人，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，不是或许有，而是必有。但是有人会说，我信了主这么多年也没有啊，教会里也很少见呢，这个要怎么检讨呢？你不能怀疑神的话，不能怀疑神的应许，只能检讨我们自己是不是在信心上站立得稳，是不是真的信。刚才诗歌里边也有"你若信，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"，还有说"你若信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"。我今天跟大家讲耶稣的全能，前面讲了定睛耶稣的恩典，定睛耶稣的真理。那么今天这一堂呢，讲定睛耶稣的全能，他的爱表明他是神，他的真理表明他是神，同时他的全能表明他是神。首先讲入室，他是处女怀孕。离世呢是升天不见了，如果他真的是神，他真的是道成了肉身，他只能如此。他如果正常的出生，正常的死亡，那有什么好信他的？我们不都是正常的出生，正常的死亡吗？那神之为神，就是跟人不一样。我记得我第一次到洛杉矶去做见证的时候，那时候我还在读神学院。讲到耶稣处女玛利亚所生，讲完了以后，有一个中年女作家，大陆的，原来就认识的，走上前来把我拉到一边没人的地方，说袁志明，这地方没别人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真的信处女生孩子吗？我就回答他，我说我觉得处女生孩子这件事儿不重要，重要的是2000年来，这么多人都信处女能生孩子。连很多的科学家、文学家、政治家、思想家、哲学家，都相信耶稣是处女玛利亚所生，达芬奇啊、米开朗基罗呀，他们都信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是把他当作神来信，你不信才怪呢。不信不是他有问题，是你有问题，因为他是神，你就必须把他当神看。如果你说他是神，却把他当人看，那是谁出问题了？是我们出问题了。所以处女怀孕，死而复活。这对神来说是非常正常的。耶稣在世活了33岁多，他真正的传道生涯是3年多。这3年多的传道当中呢，圣经记录下来的神迹有几十件，包括身体的医治、医治瘫子、医治濒死的病人、血漏的女人、瞎子、聋哑人、麻风病人等等。凡是他手所摸的、话语吩咐的，病都好了。医病这是一个方面啊，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心灵的释放，包括赶鬼在内。还有一种神迹叫生活的赐福、供应跟保障，比方说一网打2船鱼，5饼2鱼喂饱5000人，把水变成酒，这都是属于生活上的保障、祝福、供应。还有生命的保守，他曾经3次让死人从死里复活，他自己也是从死里复活。纵观耶稣所行的神迹，包括四戒、人戒、 物界、灵界，还有一个我把它叫做世界，事情的事，就是料事如神呐、啊。耶稣提前就知道，你们去牵小驴驹，有人会怎么怎么跟你说；你们去预备逾越节的晚餐，会怎么遇见什么人，他料事如神。所以说他在人界有权柄医病，他在灵界有权柄赶鬼，他在物界有权柄让风浪平静，让水变成酒。那他在世界也有权柄，他料事如神。哦，你说这是门徒编的呀？这是耶稣的门徒编的。我告诉你，耶稣的门徒都很笨的，编不了这么好的。文如其人，你写出什么东西来取决于你自己的水准。如果能把耶稣写出来的人一定像耶稣一样才行。所以说你让彼得呀、约翰呢、马太呀，马太是个税吏了，让他们写出耶稣这么崇高的境界，哦，我跟你说根本不可能的。我都怀疑他们写这个四福音书的时候都把耶稣不仅是没有拔高，还降低了呢。他的恩典、怜悯、慈爱，他的真理的系统完备精准，然后加上他的权柄能力，这么丰丰富富、方方面面，确实表明他是神。耶稣的大能就是宇宙的道，我们知道宇宙的道的能力有多大，你看天上的星星你根本没法想象，连科学家们都叹为观止，这么伟大的道，这么神奇的道，借着耶稣，借着一个人的生命，借着一个肉体来到了人间。这个道的能量、道的伟大、道的恢宏，在他身上作为一个人怎么表达出来？你想想怎么表达出来，一定是让人跌破眼镜的。果不其然，耶稣从一入世就让人跌破眼镜，离世让人跌破眼镜，留下的话让人跌破眼镜，做出来的事儿让人跌破眼镜，医病赶鬼，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，让水变成酒，风浪他一句话停了吧，住了吧，风浪就停住了。他的门徒都大为震惊，说这是什么人，吩咐风和海，风和海都听他的，这是什么道理？我告诉你一个道理，宇宙的道来了，在你人间做事儿，想做什么做什么，他的能力无可限度，这就叫道。那接下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当如何行，权柄能力耶稣已经带到人间来了，我们怎么样才能得到这个权柄能力，怎么受益受惠于他的权柄能力，特别是当灾难来临，当痛苦来临，我们软弱无助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从耶稣这里支取他的权柄和能力。你考察耶稣所行的这些神迹一路下来，我告诉你最重要的就一个字儿，哪个字儿你们知道？信。耶稣每次医病几乎他都问病人，你信吗？你如果回答说主啊我信，他立刻就说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回去吧，你的灾病痊愈了。你一说信，你一表明你的信，立刻就有能力来医治你，你立刻病就好。而且他还说你的信救了你，好像他没干什么事儿，他没动一个手指头，你自己救了你自己，用你自己的信。信是一个奥秘，我信主信了30年了，到现在我一想起这个信的奥秘来还是满怀好奇心，为什么人一信事就成。上帝也要让我们用信心来支取他的能力，每一个神迹几乎都是如此。我给大家举几个就够了哈。血漏的女人，有一个女人得了血漏病，花尽了她所有的，受了很多的苦也治不好。她听说耶稣的事情之后呢，她就挤过人群，那个时候人群蜂拥着耶稣，要跟着她去看一个死去的人，她要让她从死里复活。这个得血漏的女人呢，就挤过人群去摸耶稣的衣裳。她摸的时候她心里怎么想的呢？你们注意啊，这个很要紧。他的信心是什么状态呢？他说我只要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。你们注意这个句型，只要就必，这叫信心。在人面前你不敢这样说，但是在神面前你敢这样说，我只要信他，他就必恩待我。他肯定是从耶稣的后面去的了，偷偷的去摸他的衣裳，一摸血漏的那个源头立刻就干了。而耶稣立刻转过头来问，谁摸我的衣裳了？门徒就说，这么多人拥挤你，你都不问， 单单的问谁摸了一下你的衣裳，这不合情理吗？耶稣立刻说，因为有能力从我身上流出去。你们知道这个道理，那些挤他的、蹭他的、踩他的，没有能力给他们。耶稣感觉到有人摸了一下他的衣裳，这个能力唰就被吸过去了，吸功大法。金庸的武侠小说都写的没这么精彩。这个女人看瞒不住耶稣，就立刻伏伏在地，把实情都告诉耶稣。告诉耶稣以后，耶稣特别温柔的、亲切的说了一句话，说："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回去吧。"那么多人拥挤她，得不着能力。这个血漏女人一摸衣裳就得着了能力，什么道理？三件事啊。第一，你要带着你自己痛苦的需要，带着你的本相。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啊，都是血漏病人。血漏代表生命的流失，血代表生命。我们每个人是不是生命在流失啊？你的人生不管活几十岁、上100岁，都像一把沙子抓在手里，在缝里边在往外流啊，到最后流干了死去。现在也是一样，我们坐在这里，每个人都带着我们自己内心的需要、身体的需要、恐慌、担忧、惧怕，带着这些东西来到耶稣面前。第二个，带着信心。什么信心呢？你只要跟耶稣一 touch， 只要你跟耶稣一发生关系、生命的关系，你的病立刻就会好，你的恐惧就消除，你的能力就得到。这个信心非常重要。那么第三呢，你要带着行动。行动就是去摸。他如果只是这么想，远远的想还没用，他必须挤过人群去摸耶稣的衣裳，一摸能力唰就顺着信心传给他了。为什么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？耶稣啊，是你救了他，不是他自己救了自己，是你救了他。当然对了，当然是神救了人了。但是为什么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？因为神的恩、神的能已经在先了，已经在等着你了，就像锅子上的这个佳肴美味已经摆满了，你来了大胆的吃，不问价，吃得饱饱的，那我就告诉你，你的大胆让你吃饱了。有的人胆小，我没付款我怎么能吃啊？我告诉什么叫恩典，恩典就是说你不付款就吃，因为你是他儿子，那是你爹的东西，你别以为那是大法官的东西，我怎么能随便吃啊？我还没接受他审判呢。这就是在恩典之下跟在律法之下的不同。耶稣说，做儿子的就有自由，这个做仆人的就没自由，就是这个道理啊。
所以这个信心就代表你没把自己当外人，信心就代表你认识神，他是你天上的父，信心就代表你看得起神，你 trust 神。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两个字就是成了，他已经给我们做成了，接下来就全看我们要不要了，球已经扑到我们手里了。所以这是第一点，血漏女人的一摸。还有另外一个女人，是个迦南的女人，她看见耶稣呢，就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，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，耶稣却一言不答。这是第一次耶稣拒绝她。第二次门徒近前来求她，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，请打发他走吧。耶稣说，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的羊那里去。第二次拒绝。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很吃惊，耶稣不是这样子的，耶稣不该这样的，他是全人类的救主，对不对？他怎么分种族呢？他怎么拒绝外邦人呢？他从来不拒绝外邦人的。那么第三次，那个妇人再来求耶稣，拜他说，主啊，帮助我。耶稣回答说，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。这是第三次拒绝，不但拒绝，而且话出口这么难听。这饼是给我儿女们吃的，不是给你吃的。你们知道迦南人是犹太人所看不起的人，难道耶稣也看不起吗？ No， 不合乎耶稣的本性。我们知道耶稣的恩典无远佛界，不分种族，没有界限的。但是为什么耶稣连着拒绝了三次？这个女人第四次来拜他，他说，主啊，不错，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。这一次耶稣回答说，妇人，你的信心是大的。注意哈，你的信心是大的，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。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。明白什么道理了没有？ 三次拒绝是为了提升、提炼、提高这个女人的信心。就好像水流下来，你拦住这个水流，不让它继续流，水位会上升。第二次你再拦住它，它水位继续上升。第三次你再拦住它，它继续上升。到第四次你开闸放水，可以发电。因为耶稣一开始知道这个女人的信心小，不足以医治她女儿的病，那耶稣就用了激将法提升她的信心。如果这个女人打退堂鼓了，退却了，那就完了。但是这个女人宝贵就宝贵在她的信心锲而不舍，坚韧不拔。这个女人绝不仅仅是单单相信耶稣有能力，她一定相信耶稣爱她、怜悯她，耶稣会动慈心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才锲而不舍地求他。我们在生活中，在遇到难处的时候，祷告要锲而不舍。你不要祷告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神好像没有听你的，你就放弃，那你就失败了。为什么？你的信心失败了。继续，永远不放弃。第一，你相信神爱你，神的爱不离不弃。第二，神有能力爱你。当神爱你的时候，那就事情就成了，因为他是神。我们人常常有爱莫能助的时候，是不是？神没有，神爱就能助。还有百夫长的实力更妙，百夫长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连长，100号人嘛，是罗马人，不是犹太人，是犹太人的敌人，是统治犹太人的。这个百夫长的一个仆人害病瘫痪，躺在家里甚是痛苦，他去求耶稣，耶稣听到这个事情以后，就要去医治他的仆人，去他家。百夫长就回答说，主啊，你到我的舍下，我不敢当，只要你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好了。因为我在人的权下，也有兵在我以下，对这个说去他就去，对那个说来他就来，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。你注意哈，他的信心大到这个地步，就是说你不用去我家，不管我家离你这儿多远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远程治疗就可以了。耶稣听了这个话之后吃惊，你们注意，这个吃惊这个词儿用在人身上不算什么，用在神身上这事情大了，连神都吃惊了。耶稣听见就稀奇，对跟从的人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。然后对百夫长说，你回去吧，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。那时他的仆人病就好了。就那个时候就说这句话，说你回去吧，这句话的时候他的仆人病就好了。你看耶稣说的也是，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。让耶稣吃惊的是这个百夫长的信心，一件事又一件事，耶稣都告诉我们信心的重要。神应有尽有，愿意把他的丰富都赐给我们，但是只有一个条件，就是说你要不要，要就是用信心要嘛。还有这一点我跟大家特别提醒一下，为什么耶稣说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。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，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鹤立鸡群的民族，是不是？但为什么以色列中没有这么大的信心，这个外邦人反而这么大的信心？不仅这一个了，还有很多别的外邦人也是这样，信心比以色列人还大。为什么？我们都是基督徒，你们想想为什么？为什么外邦人反而有信心？因为以色列人从小生活在律法之下，而外邦人反倒没有律法的束缚，他们很容易接受神就是爱。而犹太人你跟他一说神就是爱，他立刻想到律法我还没有守全呢，按照律法我是要受审判的。犹太人看到一个生病的马上就会问，是谁得罪了神呢？是谁犯了罪？是他父母犯了罪还是他犯了罪？那他们的思维方式就是这种思维方式。外邦人没有这个东西，外邦人没有律法的概念，也就少了律法的束缚，少了律法的控告，所以外邦人信心比以色列人还大。好，这是第三个实例，百夫长的一句话。还有第四个实例，一个父亲的请求，一个小孩子被巫鬼缠上了， 倒在地上翻来覆去，口中流沫。父亲对耶稣说，你若能做什么，请你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。耶稣对他说，你若能信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你对这个对话妙极了，独到极了。当你问神，神啊，你若能帮我，求你帮我度过了难关，你若能的话，你帮我去除这疾病，你若能的话，帮我这个儿子管好，神怎么回答你？你若能信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求抛在我们手里，为什么？因为神那里已经 ready， always ready， 总是预备好了的。在他没有难成的事，而且他的恩典慈爱怜悯准备随时帮助我们，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。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打开了心灵的窗口，打开了信心之门，让神进来。这个父亲立刻就喊着说，我信，但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。耶稣就斥责那污鬼说，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。那鬼喊叫，使孩子大大的抽了一阵风就出来了。这个父亲很诚实，他说我信，但是我信不足，求你帮助我。我相信我们大部分基督徒都是这个状态。你说不信吗？也信，信的够不够啊？ Not enough， 就是半信半疑啊。神听见我祷告了吗？他听不听我祷告啊？那第二天还在嘀咕，这样的信心是很小的，你知道。就像我们团契里原来有一个姐妹信主了，丈夫没信主，每次聚会呢，我们都向她丈夫传福音，怎么样啦？怎么样啦？结果这个姐妹很有智慧，就是有一次就跟我们说，说你们不要老问她了，她说你们老这么问她，就好像把种子埋在土里，天天扒拉开看看发芽了没有，让她自己去成长。说的是有道理的，是吧？信，但是信不足。你若能，就帮助我。神说，你若信，凡事都能。这意思就是说，不是神能不能，神能不能根本不是个问题，神凡事都能。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他从无中生有，他化腐朽为神奇，没有他做不成的事。你问什么？你若能，这话本身就是信心小，还你若能。你必能，就像那个血漏的女人说的嘛，我若摸她的衣裳就必，她用的是必，就必痊愈。在座的每一位，我请你们现在每个人把你身上最难的难题带到神面前来，在心里边说一句，你必为我成就。不管我配不配，不管我够不够格，因为神不看这些，因为你是他的儿子。主啊，你必为我成全，我的疾病，我的家庭，我的事业，我的工作，我的儿女，不管什么难处，我求告你，你就必为我成全。耶稣用一系列的事件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，就是信心的关键重要。我们还知道他让拉撒路复活的时候，拉撒路的姐妹跟他说，你若在，他就不会死。你知道耶稣怎么回答说，你若信，就必看见神的荣耀。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。你信这话吗？三个信字。信心是很单纯的，所以耶稣在讲，你们若不回归到小孩子的样式，断不能进天国。小孩子的信心有多大，你们知道？你在个黑屋子里，你把小孩子扔起来，他呵在空中笑，落在你怀里，是不是这样？你扔个大人试试。小孩子就是单纯，他本能的知道你是他的父母，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要有这样的信心，我们是他的儿女，他爱我们永远不离不弃，即使我们不爱他了，他也会爱我们。我不是说你爱主不好，爱主非常好，但是呢，你凭你自己爱主是爱不起来的，只有当你意识到主在无条件的爱着你的时候，你才会有感恩的心去回报神的爱。爱是从神来的，约翰讲得很清楚，我们原不知何为爱。所以千万你不要以为你用你自己的爱去换取神的爱，没门儿， 你的天然就是与神为敌的。只有当你认识了神的爱，而且坚信不疑的时候，你才会生出你对神的爱来。所以每一件事儿，耶稣都是激发我们的信心，保守我们的信心，他是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神。在这个灾难临头的时候，特别是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下，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信心。世人为什么惊慌？为什么恐惧？为什么抢购？为什么囤积？因为他们没有信心。我并不是说不让你们去囤积啊，适可而止。我觉得这个事情如果到了美国像武汉那么严重，那我就甘心乐意的等候主的再来。主啊，我愿你来，你必快来。宋尚杰的坟墓上刻的就是这个字。保罗也说嘛，他说我情愿离开这个世界与主同在，好的无比，只是有未完成的使命托付，不得不忍耐的在这个世界上。这样的信心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能抵抗病毒。病毒看见你的信心就死掉。有信心跟没有信心后果大不一样。我最后跟大家分享耶稣的两个承诺。耶稣的这两个承诺是总结性的。第一个承诺，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，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，他若心里不疑惑，只信他所说的必成，就必给他成了。注意这话好像文学的形容夸张一样，我告诉你不是的，耶稣说话从来不夸张的，他怎么说事情就怎么成，他怎么承诺就可以在你身上怎么应验。第二句话，凡你们祷告祈求的，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同样的道理是吧，不管什么事儿，你只要心里不疑惑，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移山填海的能力，还有有求必应的祷告，我们都很渴望。但是你们注意这两句话，每一句话里面都加了一个条件。哪个条件呢？第一句话说，他若心里不疑惑，只信他所说的必成，是不是？第二句话说的是，只要信是得着的，都加着这个条件。这个条件简而言之就是一个字，信。移山填海是可以的，只要你信你能移山填海。那么有人说，我们现在很少看到人能移山填海，那原因是什么呢？并不是神的话错了，是你没那个大的信心。因为权柄和能力和恩典已经在先了，只等信的人来支取。耶稣说的就是谁信得着谁就得着了，其实就是这么简单。信心为什么能够得着能力，这是一个奥秘。这个奥秘深深地根植在人的生命深处，因为人的生命让人活着的是灵。耶稣讲的，叫你们活着的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。这个灵的状态里头，信心满满的状态是一个灵的最佳状态，是灵的最佳状态。创世纪里面也讲，人是怎么被造的，用泥土造了我们，然后呢吹了一口气，就神的灵吹进去以后，就变成了有灵的活人。说人活着是靠灵，是有灵的活人。那你这个灵的状态什么样，就决定了你活的什么样。而这个灵的状态什么样，这个信心是个关键指标。而信心是我们的灵跟上帝的圣灵相通，因为这个信心不是你的自信。你注意啊，我们讲的信不是自信，是对宇宙创造者的信，是对那位赐给我们阳光、空气、雨水、大地的，我们活在其中的那一位的信。这个信足以支撑你的一切的难处，供应你一切的需要。它是你的昨天，也是你的今天，也是你的明天。你的灵魂如果建立在这么一个信号上，就好像有了避风港湾，有了磐石，有了山寨，有了方舟，洪水再大也不怕，有了羔羊的血，灭命的来了绕你而过。 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只是表达愿望，算不上信心。主啊，愿你如何如何，愿你如何如何。所以说为什么有一些教会特别强调宣告，主啊，你已经为我得胜。还有呢，比宣告更深的一层的是感恩，虽然事情还没成，但是主啊，我感谢你已经成了，你心里不平安，你就说主啊，我谢谢你，你已经胜了世界，我在你里面有平安。还有一个最高的祷告就是赞美，赞美比感谢更好。我不仅感谢你，而且我还献上赞美，哈利路亚，你太好了神，看你已经为我成了。所以不要光是表达愿望，要宣告，要感恩，要赞美。这样的话就是心里不疑惑，信是得着的，那么就必得着，就必成了。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实践的机会，就是面对这个病毒，我们操练我们的信心，完全交给神，他是我们的方舟。而且有个信心，就是你已经在方舟里，坐看潮起潮落，洪水泛滥，漫过高山，漂浮150天，你不要惧怕，等着鸽子放出去给你叼一个橄榄枝回来，那个时候你就落地了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哦，天父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宇宙的创造者，你是太初之道，永恒之道，你来到了人间，道成了肉身，借着耶稣向我们说话，向我们行事。你不仅带来了恩典、慈爱、怜悯，你带来了完备的真理，而且你也带来了权柄和能力，让我们投靠你的人都有能力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，有病的得医治，有难处的大山也会挪移，小山也会挪开。主啊，病毒瘟疫临到的时候，有你与我们同在，你是生命的源头，你是生命的保障，我们凭着信心支取的是你超自然的能力。主啊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愿你在圣经里边一而再再而三启示我们的真理的光，照亮我们，让我们在你的真理中得胜，得胜再得胜，宣告赞美感恩。谢谢主，我们已经在你的垂顾当中，让垂顾临到我们，临到我们的家人，临到我们所挂念的同胞骨肉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